从事上讲跟人天也没有两样啊，只是他业障重，堕到这个得这么一个身啊，这样一个果报。那么他们今天得这个果报，我们要晓得我们在过去生中不能说没有堕过蚂蚁苍蝇蚊虫啊，不可以说我们没有做过，我们也做过。如果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将来还要再做，这是从事上说啊。这个恶的因必定感恶报啊，所以明白了，我们对于这些微细昆虫啊，就会爱护啊，就不会去伤害它啊。我们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它是过去生中说在讲造业，人道里面造业是极重的啊，极重的。天道造业比我们轻啊，因为天道的时候他们聪明智慧比我们高啊，他具足有五通，观察比我们敏锐啊，所以造业的机会少。那么畜生道造业就是毒蛇猛兽，他是在饥饿的时候他才侵犯其他的小动物啊，他吃饱的时候，那个狮子老虎吃饱的时候，小动物在他面前走来走去他理都不理。那么由此可知啊，毒蛇猛兽的煞业，这个恶业比我们人呢不晓得轻多少倍啊，所以造作这个罪业，实际上造善业造恶业都是在人道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不能不小心谨慎的啊。所以起心动念一切造作，想到将来是什么样的果报啊，这是佛在经上常说众生为果，菩萨为因啊，众生造作的时候不在，果报现前害怕了啊，但是菩萨是一个觉悟的人，他在造因的时候就很谨慎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我们这个经典设立了许多，多了许多，为什么做不到？原因就是没有见到这些事实啊！真正见到这个事实了，自自然然的就小心谨慎了啊。那么对待微细动物尚且如此，对一切人啊，对一切这个高等的动物，那自然就更。更不一样啊，这是我们应该要明了的。再看底下这一段，那么底下这一段是讲生死，六根六识相续而生，这叫命。此相续断的名之为死，这个生死是个名词啊，是一种现象，实实在理实在说找不到生死。所以生呢，这是缘聚， 死的是缘散啊，缘聚缘散。世尊在楞严经上说得很清楚啊，当时波斯匿王听懂了啊，听懂之后非常欢喜啊，原来我们这个生灭身中啊有不生不灭的性在啊，我们的真心本性呢绝不随身体生灭啊，也就是绝不随外缘聚散，那是真的啊。那么这个事实知道了，道理懂得了，不必可以听得见了啊。这个态度了的时候，往往的时候我说话都不敢说了，因为我跟这个电影明星不一样，他们靠着嘴巴，我靠着嘴巴说不出话来啊，录的效果差一点无所谓，没关系啊。这我们不重视这些品质啊。所以事实知道了，理论通达了，那么对于一般人呢，这最恐惧的一桩事情我们放下了啊，这是远离一切苦厄了啊，知道一切事都是缘，缘聚的时候也不必生欢喜心啊，一切都是平常，缘散的时候也是平常心对待啊，不但世间法了如是，出世间法也不例外。这个真实不变的境界，这个真实不变的是在讲只是真性，在佛法里面讲明心见性啊，见到性的心不变，真心不变，本性不变，除此而外心性所现出来的境界，就它所现的相，相是会变的。啊，诸佛菩萨十报庄严土，我们说变不变？还是会变。但是我们讲不变，是方便说啊，这是方便说。那么这个说是不是欺骗众生呢？不是的啊。你比如一般经论上讲，这个世间一切万物都在变化。虚空不变啊，三千年前世尊在世的时候虚空，跟我们今天这个时候的虚空，虚空哪有变？虚空没有变。虚空是不是真的不会变呢？不是，它还是会变啊，不过它存在的时间长，在这个存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你没有办法观察到它的变化啊。什么时候观察到变化呢？见性的时候就观察到了啊。所以虚空也是阿赖耶识的相啊。你看在《白话明门论》里面讲无为法，无为法就是不变的，就是没有生灭的啊。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的，有很显著的这个生住异灭的变化啊，包括八识、 五十一心足都是有为法。那么无为法有六个，这不生不灭哪里有那么多呢？其实真正的无为就是一个真如无为啊，不要把最后的一条，其他的那个五条呢可以说是相似的无为，它不是真正的无为啊。但是在没有他的那个境界，你看到那个境界确实它是不生不灭的啊，就如同虚空一样。那么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这大家很关心的，西方极乐世界将来到底有没有消失的一天呢？啊，当然有，但是那个时间太长太长了，没法子计算。啊，我们看作它不生不灭，可以两看法，但时间太长了。啊，你看这个《无量寿经》上，佛说的，啊，假设像目犍连这个神通，一天一夜了就能够算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的数量，一天一夜他就能算出来。啊，像他这样能力。假使这个世界众生都成了辟支佛了，能力都像这个目犍连一样了，共同来计算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计算他的寿命，算不出来。啊，因此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了无量，那个无量不是骗人。那么佛又告诉我们，通常修行正果需要三个阿僧祇劫，那么即使华严经上说的那数量就大了，叫无量劫。这个无量是数字啊，是印度这个十大数之一啊。十大数第一个是阿僧祇，第二个就是无量，第三个就是无边啊，就是阿僧祇跟阿僧祇叫一个无量，无量跟无量叫一个无边啊。这样大的数字成正圆教的佛果，即使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在西方世界那些人寿命当中啊，那这个时间算不了什么，很短暂的啊。他们那个寿命是真正的无量，没法子计算的，这个无量是可以算得出来的。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是一生圆满成佛啊。所以他到西方极世界，那就真的得到保证了，永远不退转了啊。成佛的早晚呢，那就在乎自己精进啊，自己精进，成佛会提早一点成佛啊。自己不肯精进呢，总而言之他不会退转啊。成佛呢就比较上晚一点啊，那个差距并不很大啊。这个是西方世界的殊胜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什么叫生死啊。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啊，生死就不在乎啊，不会恐怖了啊。这桩事情所有一切众生的都感觉到非常恐怖啊。哪一个这个众生不贪生怕死 所有一切这个动物都是这个现象，都是贪生怕死。第十七条，三业之中，心为主宰，既罪轻重，心境不同。啊，三业是身、口、意，啊，身体的造作；口是指的言语，所以说话也得小心谨慎。当说不当说，要有个分寸。古人所说的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所以不可以不谨慎。孔老夫子教学对于言语就很重视，啊，他的四科，第一个是德行，第二个就是言语。啊，那么佛法戒口四种过失，啊，事出世间圣人对于言语都这样的谨慎，这个心呢，就是意义，啊，就是思想见解，啊，可是这个三业当中啊，意业是为主啊。啊，我们一起言语造作，换句话都是听命于意。啊，因此，这个心里面的思想见解纯正，身口自然就不造恶业。啊，修行有从身口下手的，修身，身会影响心，也有人呢从修心下手的，这是大乘佛法里面像禅宗里面所说的从根本修，根本就是心，这个是最高明的，那么还有身心一起修，这个在佛法里面我们都常常看到的，身心一起修啊，好，这个得的效果很快速，也很踏实。戒罪轻重，心境不同。比如杀生，杀生当然要戒罪，那个罪的轻重呢，要看你杀生的时候起的什么心。如果是极重的嗔恚心去杀生，那个罪很重。没有嗔恚心误杀的，那这个罪就很轻。如果是大慈悲心去杀他的，那就没什么罪了。也许诸位会奇怪，慈悲心为什么会杀他呢？佛经上有个例子， 这个众生起了恶念，要造极重的罪业，这个罪业造了之后，他将来要堕地狱，他还害好多无辜的众生。啊，菩萨见到了，要给他说这个道理，他是决定不能接受。你迷得太重了，那怎么办呢？只有把他杀掉。这个是慈悲先杀掉，杀他呢，他不到众业了，他不到地狱了，等于从地狱里把他救出来。这个是慈悲心啊，那么他也不害很多众生了，啊，不造这么多重罪了。那么菩萨这个是这个杀生呢，这个不叫犯杀戒，这叫开缘，这叫开戒。啊，所以由此可知，这个条条戒律里的都有开支吃饭的，都要懂得，要有智慧去区别，要智慧去观察，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怎么做法。这样才能够利益众生。所以他这个心静不一样啊，这个静呢，就是你杀生的时候，你用的是什么手段，用的是什么方法啊？如果用的这些工具是非常残酷的，这种境界上讲，这个罪也很重啊。手段很温和的啊，虽然杀他的时候并不叫他感到很痛苦啊，那这个罪就轻了啊。所以说，用的什么心，用的什么方法，什么手段，从这个地方呢来戒罪，轻重差等呢很大啊。这个三业当中，身的造作，口的言语，这个意的念头啊，第十八条经云：无德焚烧山林，伤害众生，救绝湖池，因色灭度，残害水性。这是佛弟子必须要牢牢记住。如果犯了啊，决定得重罪，无心的罪也很重。为什么呢？伤害众生太多了啊！我们要小心谨慎的呢，就是火烛啊，特别是在旷野的地方啊，稍稍不谨慎呢，就引起这个火烧山了。这烧山，这一片山林里面，像前面讲的云飞软动小动物有多少，你残害多少生命，无意的那个罪都不得了，那有意的那就更重啊。所以这个罪很重啊，一般人呢不注意啊，他认为这个是无所谓的事情，他不晓得这个戒罪这么重啊。合体啊，破坏合体，这个是很少，这种机会很少，我们也不会有意去做啊，无意也不太可能。就是这个山野地方的时候，不小心火种落下去，这个是很可能的啊。那我们学佛的人呢，不抽烟是好多的，这一般抽烟，这个烟蒂随便一丢，往往引起火灾 啊，那虽说无意的，他也是重罪啊。那么这个就是爱护一切动物，不当动物要爱护，植物也有生命啊。你看春生夏长啊，厚厚薄薄的，它有生命，也要爱护啊！啊，我们现在科学家也懂得生物啊，生物里面包括植物啊。因此，佛在戒经里面教比丘亲近比丘，不踏生草。那个草厚厚薄薄，你怎么可以踏在上面？啊，但是有开源。如果这条没有路了，一定要通过，可以的。假如有路的话，你应该要绕着路走。哎，不能抄近路的时候在草上踏着走，这个不可以的。这个对于这个生物，你不尊重它，你不爱护它，伤自己的慈悲心啊。啊，你亲近比丘，不踏生草啊。那么从前，出家人呢住在山林上，总要搭个小茅棚啊，遮蔽风雨啊。啊，那大茅棚自己搭的呀。啊，大茅棚呢，我们要砍树吧。我告诉我们，树的高度超过一个人，就有树身。树神是什么呢？实在是讲，就是这些灵鬼依附在树上，他要找个地方住，要找个地方依靠，依附在树上，那个树越大，年代越久，他在那里住久了啊，所以我们就常讲成精了，精灵作怪了，他就变化了，他的这个年久了，吸取日月的精华，那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是这是这个大的这些磁场，它常常接触的时候，对它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大的影响，使它有灵性，它也能够变现种种身形，我们一般中国人讲这树成精了。这是灵鬼附在这个树上，那我们要取这个树呢，三天之前去供养它，去祭祀供养它，给它诵经，念佛念咒，告诉他我三天以后要取这个树啊，来大茅棚啊，这边风雨，请他搬家，请他到别的地方去，这是对的。如果没有咒怨，没有预先通知，到时候就砍伐这个树，这鬼神有嗔恨心，你把他的房子破坏了，这就是这个学佛的人懂得不与一切众生结怨仇，所以预先通知他，今天这个世界这样的乱，每个人生活这样的苦，遭遇都很不幸，特别是人死，原因在哪里呢？无量劫来与一切众生结的这个冤恨太多太多了，今天所遇到的都是冤家对头，这个冤结都没能化解，这是真正的原因呢。学佛之后了，多少要好一些。 理明白了，事实真相搞清楚了，所以我们每天认真用功啊，我们回向啊，上报四恩，下济三苦，把功德的回向给他们啊，我所修的功德历劫冤亲，大家共享，希望把这个劫化开。菩提道上就少障碍了，历届的这些恩怨还要把它化解，现在怎么可以跟众生呢去结冤仇？这个戒律有的是有意的，有的是无意的，无意的言语啊，说的人无心，听的人有意，这个言语不能不谨慎，不能不小心。不与一切众生这个结冤仇啊，我们菩提道上就少障碍了。第十九条，慈悲之道。是菩萨立身之大道，慈能娱乐，悲能拔苦。慈就是爱心，我们今天讲的爱心。那么佛法为什么不讲爱讲慈呢？世间人这个爱心呢，是从感情里面生的，情生的。诸佛菩萨的爱心是从智生的，它的根源不一样，一个是从智慧里面流露出来的，一个是感情里面流露出来的。情是迷，智是觉，这个不一样。悲就是怜悯心，我们讲的同情心，看到众生有苦难，自自然然就不忍心，自自然然就会帮助他，悲能拔苦，慈能娱乐。我们在普贤行愿品里面见到诸佛的心是什么呢？佛心是什么？诸佛的心就是一切众生，所以我们以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的祝福欢喜，这是真实的供养。这就像我们世间那个做父母，父母的心是什么呢？儿女啊，儿女是他的心啊，念念都在儿女啊，有人照顾他的儿女，他感激不尽啊，比照顾他供养他他还要得感激，就这么道理所以我们在经论上看到的诸佛如来念念的想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呢快快成。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如果轻慢众生，伤害众生，就伤祝福的心呢。我们天天念佛求佛菩萨加持，这天天干的是伤害祝福的心，他还会加持你吗？所以要明白这个道理因此 俗话常讲啊，佛家了是慈悲为本，方便为本。啊，学佛的人就要从这里下手。啊，但是慈悲是要理性的，不是感情的。啊，感情呢，那就错误了。佛门里也有一流传一句话，说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啊，那是什么呢？那是感情的慈悲方便，这就坏了。一定要建立在理智的基础上。啊，我们看到古大德，啊，你看禅林宝训就知道。啊，禅林宝训是非常好的一部书。那个老师看中了一个学生，希望将来能够作为传法之人。他如果选定之后，那对于那一个学生，那就非常苛刻，从来没有好颜色给他看，处处找他的麻烦。没有毛病也要想法找出毛病，鸡蛋里都挑骨头，这个折磨他了。这种人说将来才能够承受大法了，才能有真正大的承担啊。我们在禅林宝训看到有个例子，这我记不得叫什么名字啊，那个老师的时候看他就不顺眼，想尽方法把他赶走啊，见到不是打就是骂啊，从来好像不把他当人看待。但是他对这个老师非常尊敬啊，怎么赶都赶不走的啊，老师洗脚水倒了到头上，哎，他还是不走啊，最后怎么签单，找茬把他签单，哎，签单之后他没法子，不能住了。师父在那讲经说法，他在窗外听啊，他在窗外听啊，这样又过了一个时候，老和尚要传法了啊，要退居了，这个住持要让位了，这住持谁呢？老和尚说，那在外面那个人把我找进来，我以后才晓得传法传给他的。可见他那是真的爱护啊。啊，这《金刚经》上讲的，一切法得成于忍啊！啊，你要不能忍，那就算了。啊，你能忍，能够承受，将来这个如来家业就可以交给你了。啊，就看看古人教学不一样啊，跟现在人不相同啊。啊，在近代我们看到李老师，啊，李老师教学，啊，他要看中你了，对你是有打有骂，很严格，哎，要没有看上你呢，对你很客气，啊，实在讲他的选择，绝对没有私心，啊，他是平等的教学。选择是什么标准呢？他老人家所教的，你真的听了，真的去做了，他知道了。你在表面上听，表面上很恭敬，离开之后完全不能照做，阳奉阴违。老师对你很客气，为什么呢？不跟你结冤仇啊，那个打你骂你的话，心里会生怨恨的，那不可以。啊，这种真的学生呢，打你骂你的时候，那学生对老师还感激，不一样啊。 这个慈悲是理性的，这个世间这个爱呀、是感情的，这个是有区别啊，但是表现在四相上的完全相同啊，这个一般人很不容易辨别出来啊，他用心不一样。那么换一句话说呢，他的方法呢跟这个目标也不相同啊。佛菩萨他的方法决定是诱人诱导人成就戒定慧啊，这个就是方法不相同啊。目标呢一定是帮助你破迷开悟啊，帮助你明心见性。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我们也必须要晓得，你看在我们中国环境跟在美国这个环境就不相同。你看美国这个清朝一个星期都要去割一次对吧，你不割的时候旁边邻居就告你了，就犯法，这个东西。所以说每个地区的这个环境不一样，我们以前也要从俗也不能违背这个法律的这些规矩，也不能违背所以规定一个星期割一次，一个星期就给你啊，平常不要去踏踏，是不是？
碰到那工人很难来呀、他突然来了，突然才发现这个是要修，就立即叫他修，那也没有经
验了。对，修没有，没关系，
没有关系，
把树砍掉的话有，修剪没关系。如果砍这棵树的时候，他就要先去告诉他。但如果我们现在要给这个树的时候，这个念经诵是不是念咒的话，这些外国人看得怪怪的，你们在干什么？是不是？砍掉三棵树。你在佛堂里念经给他回向就好了，是不是？
他现在在生病，
是不是？对不对？念经给他回向就好了。说大多数会，有少数不会。少数说，少数他贪爱，他喜欢这个境界，喜欢这个境界，他就不容易离开。他如果是喜欢别的，他就走了。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就是看他自己喜欢的。他如果始终喜欢这个依附在这个地方不走，那个时间就很长了。如果住几天不喜欢了，他到别的地方就搬走了，那就很短。
也就是说，人非人类。
这个不是，实际上就是我们佛法讲的神识。我们世间讲的话叫灵魂呢，没有去投胎呀，依附在这个树木花草啊，依附在这个就变成了树神花神。 是不是
爱好。
哎，就喜欢花，特别喜欢哪一种花，那他活到最后就会做那个花生。
他喜欢他吗？哎，他不会离开的，
就是这样的。
那他们的生活好吗？
也不一定，但他喜欢就好啊。哎，如果是这个很喜欢的时候，时间太久了，他就会变化，他就起作用。所以这个佛教给我们，对于一切法都要舍弃，都要放下。啊，你有嗜好就是麻烦。这个后果非常严重啊！这个世界很多人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看古人啊，有的喜欢珠子啊，喜欢莲花，都是麻烦事情啊。